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感恩，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真理，来到你的恩典面前来领受啊，求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啊学习的时间，帮助我们啊。我们虽然所学的啊不是啊圣经啊里面的书卷啊，但是在圣经当中所领受的这一些啊芝加哥宣言一些重要的事情，求天父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学到圣经的根基啊，不是人所制定的规条，是你在圣经里面所设立的那个真理的规模。愿我们所有人能够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能够啊被你带领，能够坚守在这个真理的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这个芝加哥宣言。我们上次讲完第十条，那今天我们讲第十一条，那就把今天就把这个啊总共十八条是吧？十九条就把它讲完了哈，三堂课就结束这个芝加哥宣言，这里面叫圣经无误的那这些条。那十一条的里面呢，他又讲到几个要点哈。我们确认圣经是神的默示，是完全正确的。那这些的要点的强调，我再次回来说，都是在反映圣经被挑战的这个所谓的信仰环境。那这一个信仰环境的挑战，是芝加哥宣言去回应，本着这个回应呢所设立的这些的条款。那圣经完全正确的，那这是被挑战的啊。我再次说哈，挑战圣经的不是圣经以外的人，挑战圣经无误的是圣经里面信仰团体里面的人。那这个是在整个的信仰历史的当中最大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教会内部，不是外部啊。外部的挑战你一眼就看出它是错的，内部的挑战似是而非的假教师假先知的，那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误导和拆毁。所以这个是芝加哥宣言的对象。那面对所有的这些的说法，都是从教会内部来的啊，大家要了解这个要点。然后呢，后面他说，圣经不仅不会给我们误导，那他说圣经不会给我们误导，那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因为有人说圣经会给我们误导，因为圣经的缘故我们被误导了。举个例子，在美国当初他们这个五月花号他们进到美国这块土地，然后呢他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活动，或者说有一个事件，叫做什么呢？叫做清除印第安人。那美国那些人呢，他们曾经对本地的印第安人有一次大规模的屠杀。那这个屠杀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我所查的那些的资料，是从教会里面出去的。因为来到美国当时呢都是叫做所谓的清教徒，然后呢他们在教会里面说，现在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地方是迦南地，那我们就灭掉迦南七族的人。那迦南七族是谁呢？印第安人。所以他们要屠杀印第安人。那屠杀印第安人，我所查到的这个资料是从教会里面出去的。所以他们说呢，圣经呢会误导人。后来他们反省说，不对哈，你要屠杀是不对的。那到底是圣经误导了人，还是人误解了圣经？这个是问题。因为所谓的迦南地，清除迦南七族的，是专指上帝对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的那个特别的带领。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所立的国家是属于神的政教合一的国家，除此之外所有的都叫做外邦信徒，在外邦所有的治理的里面都是世俗的治理机构，从来没有政教合一的圣经这样的教导。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所以他们到美国去，那并不是所有牧师哈，是有牧师这样说，然后他的误解产生了误导，这个是问题。 啊，所以他在芝加哥宣言这里面强调说呢，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误导，是本着很多人以这种的误解产生的恶果，然后回来挑战说圣经误导。我再次说，这个是误解，不是误导。那在这个时代，你见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异端哈、啊，比如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他说呢不能够输血，对吧？他们不接受输血的，他们说是从圣经来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是吧？然后邪教的，有的还带领这个信美国什么大卫真理教，还带领人自杀，他们说是从圣经来的，圣经从来没有那样的教导，那是人的误解产生的误导。所以这个是芝加哥宣言的这一个点的一个强调，圣经对人从来没有误导，只有人他误解了，然后错误的去行了，这个有啊。所以这个切点是在这里。然后呢，后面他说，而且在其阐述的所有事情上是真实可信的。那这个真实可信的，就是说他所讲的所有的事情，一个它是真实的，一个是可以相信，另外一个是要必须信赖和信从。那这个是圣经对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指导。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必须要回头要来问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有一些的说法，我在讲道讲过，他说呢，圣经有些是核心的，有些是非核心的，有些是主要的，有些是非主要的。那在核心和主要的事情上坚持，在非核心不主要的事情上呢，大家各自表述，怎么做都行。那这个是从神学院教授口里面出来的，这是非常，我可以说危险的一种说法。那我在讲到提过，圣经所有的都是主要的，所有的都是核心。如果我们以人的角度来分主要的和非主要的，核心和非核心，我们大概会觉得得到神的祝福是主要的，遵行神的教导是非主要的，对吧？这个得到神的安慰是主要的，背十字架是非主要的，我们会有这些的个人的判定，那这个判定一定会误导这个信仰。所以圣经这个绝对性，它是这么一个强调点，让大家了解。他说每个字都是来自于神的默示。后面我们否认圣经的默示只有来自于圣经啊，整本圣经，而不是各个部分，或者只是一些部分而不是整本圣经。哎，我这个讲错了哈，讲到上面去了，哼，哦，往下面翻，往下面，对不起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了。下面我们否认圣经有可能既完美无缺，同时又模糊不清。那这句话呢，你看起来有点奇怪哈，怎么叫做既完美无缺又模糊不清呢？那完美无缺呢，它是说圣经呢它是完美的，它的真理道德性各方面是完美的，但是呢模糊不清，我们看不明白，我们没有办法看懂。那这是一种的说法。那当他说我们看不明白没有办法看懂的时候，他会导向一个什么方向呢？是说如果我们大家都看不懂，是模糊不清的，那你就不要强调圣经，或者说你不要强调圣经的教导的绝对性，因为它是模糊不清的。那这种东西呢，在这个里面哈，我个人看哈，为什么这个东西出来，我看是叫撒旦的诡计的。他一方面说圣经是完美的，完美无缺的，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大家必须要接受，也算是一个共识的，对吧？那你作为信主的，圣经是完美无缺，我们是接受了。然后呢，他用一个小小的漏洞，他说呢是模糊不清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这个所谓模糊不清的说法，就使这个完美无缺产生了 无数的缺陷。因为那个完美无缺变成是一个概念，模糊不清变成是个事实，他用这个事实呢，实际上是否定了那个概念。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一个点？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他们常用的经文呢是《生命记》29:29，啊，大家看一看《生命记》29:29，我在讲道也讲过，我们在很值得我们把这节圣经再看一看。29:29，那这段圣经他说什么呢？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然后他们说呢，圣经有很多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看不懂，我们弄不明白，所以呢那是模糊不清的。 OK， 那我这个叫做断节取义。大家往后看，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这一节圣经在讲什么？在讲上帝绝对有隐秘的事，我们人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但是呢上帝也绝对有显明的事。什么是显明的？是律法，是上帝所有的教导。那这个显明要推动一个什么目的呢？我们遵行他的律法。所以这节圣经你要完整的看是这样看的。所以当他说模糊不清的时候，通常他是在一些要我们去遵行但是不想遵行，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或者是由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或者是由于世俗化的问题，是或者是来自于社会的压力，他就说那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点啊。我说撒旦的诡计，他会透过这个点来攻进来。那基本上在现代流行的比较多数的福音派的里面，你去问他们，很多人的概念是说圣经很多是奥秘我们不明白，基本上这是一个所谓的 common 的这个 common sense， 是一个常见的情况。你很少有人听人说圣经是绝对精准的，每一个道理都是清清楚楚教导的，圣经的每一段话都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含义，你很少会听到有这样的话。那个模糊不清就会造成人逃离圣经的教导，背离圣经的教导，所以耶和华的律法和他就没有关了，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和他就没有关了。所以这个是这一件事情他之所以这么强调，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整个的教会的影响就严重到这个地步。所以这是这一个点在这里面强调哈。后面呢，完美无缺和无误可能在强调的重点上有差别，但不可分割。他在说什么呢？这个完美无缺和无误这两样可能在重点上，比如说有关救恩的真理它是完美的，那有关无误这个事情上是指它绝对的无误，但是呢它有些的做法有些的用词呢就不能用完美无缺呢来描述。怎么说呢？在圣经里面有些的比喻我在后面我会讲到，然后有一些数字的这个采取你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就比如说雅各家进入埃及多少人呢？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说70个人，对吧？使徒行传的时候斯提凡说75个人，那到底是70个还是75呢？那这个里面你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实际上他们取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在讲创世纪讲过，它取点是不太一样， 它计算人的方式不太一样，那讲的含义呢是一模一样。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这些角度都会被当作来挑战圣经完美无缺，来挑战圣经无误的那些挑战点，说这个是问题在这里。好，这是十一条、十二条。他说我们确认全本圣经都是无误的，没有任何错误、欺诈、欺骗。那有人说圣经会有错误、有欺诈、有欺骗吗？有人这样说吗？有人说当然至少外邦信徒会这样说，是吧？不信主的这个异教的他会这样说的。那这些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强调哈，是一个肯定性的强调。那后面这一大串话是回应前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这样说以后呢，因为后面有否认，他所有否认的东西都是有人说圣经是错误、欺诈、欺骗的。他后面列举了几样呢？列举了好多样。比如说哈，我们否认圣经的完美无缺和无误仅限于属灵的、宗教的和救赎的话题，不包括历史和科学的范畴。那这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说法，说圣经呢，它在救赎啊，在这个宗教上啊，在这个所谓的灵性上啊，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没有问题。但是它里面记录了很多的历史啦、科学啦，不准确，是有错误的。我们往后看哈，我们更否认关于地球历史的科学假说可以用来推翻圣经中关于创造和大洪水的教导。那这个里面呢，你就会比较靠近了哈，比较靠近了。靠近在哪里呢？比如说创造，创造的创世纪的里面它记录年纪，对不对？活900多岁。那有没有人否认人可以活900多岁呢？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在 McMaster 一个读 PhD 的一个神学博士，他就 deny 了啊，华人，他说没有活900多岁，那个是这个假的，好像中国说万岁一样，没有10000岁，是一种的数字上的描述。他否认，那他从科学的假说来否认，比如说宇宙的来源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有很多科学的假说，什么大爆炸理论，对不对？进化论。那这些呢，都是挑战圣经无误的所谓的现代的科学和假说。那这些东西呢，比如说大洪水，那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我回头问这个问题，如果他已经承认了圣经在属灵的、宗教的、救赎的话题上都是好的，那否认了其他有什么关系呢？重要吗？重要性在哪里？没有活900多岁，那有什么关系？900多、100多，有那么重要吗？那这就回到前面，就是说主要的、非主要的、核心、非核心的，是吧？有神学院的这样说。那为什么神学院强调这一点？有这么重要吗？重要性在哪里？一旦有人开始用这样的分割来怀疑圣经的准确性，他会借着这个路径会一路的怀疑下去。这个就是撒旦对夏娃的诱惑。神岂是真说？那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重的一个轻轻微微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只要怀疑了神岂是真说，那最后你就不相信神说的了。那这一个点呢，在耶利米书有一段经文哈，如果大家记得叫人心比外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哈。那一个经文的翻译呢有点问题，中文翻译有点问题。 他那句话的原文是说什么呢？如果用英文说呢，说 human heart 是 very deceivable， 是人的心很容易被诱惑，那个是原文啊，不是说人生来诡诈是坏，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是 very deceivable， 说人很容易被诱惑的，人的心非常容易被诱惑的，他在讲那个问题。所以在这一个点上，他一旦挑战圣经，用科学，用所谓的科学假说挑战有关创世纪大洪水看起来好像一些科学说法的东西，对救赎啊好像不重要，但他一定会攻到这个重要的救赎的要点上，这个是问题啊。所以在芝加哥宣言的这个里面一定会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强调这一点，他会慢慢的渐行渐远的，到最后比如说现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我们经常听到的说合一最重要，大家都是属主的人，都是教会，你不要讲别人有问题，都是教会嘛，都是信耶稣的，大家应该在主里面合一， OK？ 你会听到这个话吗？听到哈？那我请问摩门教是不是信耶稣的？你要不要跟他合一啊？什么叫做信耶稣的？什么叫做教会？你那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包括哪一些？那这个是清楚的概念和混淆的概念之间有这么一个陷阱，所以必须要分辨清楚在哪一个范围的里面，否则的话那一个挑战就会变成你放弃的是真正福音真理当中非常重要的生命之道，放弃啊，这个是这个挑战， OK？ 所以他在这边讲到他否定这一点，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很计较啊，但实际上这个计较到底那个含义在哪里，意义在哪里， OK？ 好，这是十二条。十三条，十三条他说呢，我们确认根据圣经的完整真理作为神学术语使用圣经无误这个词是合适的。那他现在呢用这个 inerrancy 这个词他做一个 definition， 他说呢 inerrancy 这个词把它定义是专门在神学术语上的定义。那这个词呢圣经无误 inerrancy 这个词它的出现时间不是很久，大概几十年的时间。那它这个词根从哪里来的呢？那个 inerrancy 那个词根呢是从一般的词是讲到说你描述宇宙万物运行的时候呢它是不改变的，它主要的含义是不改变的，它一直这样运行啊，比如说这个太阳系啊，这个地球啊，它运作它是不改变的啊，它是一直恒久不改变，它是描述是这个词根是描述的。然后呢他把它拿到圣经的这个层面来说呢，圣经呢就要加上 inerrancy 这个含义呢，用神学术语就是说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是一直这样运行的，是没有错误的啊，如果你太阳系运行错误那就地球就毁了，是吧？所以他把这个词根这样引过来，那专门用作神学术语 inerrancy 这个词你在其他的世俗的里面你看不见，就算有呢它表达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是基督教专有的名词叫做神学术语。我跟大家讲神学讲的不太多，讲圣经讲的比较多，但有的时候是需要用的，那这个词是这样来的，专用词啊 inerrancy， 比如说像我们讲的 complementary 啊 egalitarian， 这都是神学词专用词，到底在讲什么是这个基督教的里面专门用的。那他说呢这个词呢是合适的啊，然后他说我们否认在其他用途或目的上并按照相应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来评价圣经是恰当的，说只能用 inerrancy 这个词，其他的词呢都不能用，不恰当。那他用这个词呢作为一个标准，当你说 inerrancy 的时候呢 你在说这个整个十诫宣言啊，用其他的词就不行啊，因为这个词代表整个十诫宣言，是这个含义哈。啊，这个有点这个动脑子的哈。后面他说，我们更否认可以根据圣经中如下的现象来否定圣经无误。然后后面列了几种现象呢？列了九种现象。一个呢，比如缺乏现代技术的准确性，那这个是可以哈，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圣经它所记录的缺乏现代技术的准确性，里面一些的度量衡啦，一些的记载啦，和现代技术准确性并不是那么很一致，那这个情况呢，不是否定圣经无误的，是当时的一些的用法啊，就是仅此而已啊。他在换算的时候啊，这样一些的标准，比如说路程的记载啊，从这里到那里大概走多少里路，那个记载呢，未必是现代技术的那个精准啊，那个实际上是不重要。我跟大家讲哈，这些事情都是有人拿来挑战圣经无误的。你说什么叫做鸡蛋里面挑骨头啊？挑战圣经无误的人，他就是整天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所有的你对一般的信徒，你比较敬虔，对神的话比较相信的，你觉得那种的提法都非常可笑，但是呢就会有人提，因此就挑战圣经的无误，然后就有一些人会跟着他，就认为圣经有误，这个情况会出现。所以他是面对啊出现这个情况哈，所以他都列出来，你觉得啊不是很能够接受哈，但是这个会出现的。我看我是讲到哪里，比如说哈，根据圣经中的现象哈，现代技术的准确性，我有一个例子哈，在这个，我再往后面看哈，这个就不说了。从第二个，语法与拼写的不一致，那语法和拼写的不一致呢，这个里面也有人会挑战。你比如说这个拔示巴呢，它在这个列王记的里面和在这个历代志的里面呢，它的拼法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人也用这个来挑战圣经的无误，那仅仅是名字的拼法不同而已，它在不同的语言这个环境下面它拼的不一样，比如说亚兰语系、希伯来语系、各种的语系，它拼法不一样，就仅此而已。那有人也会来挑战哈，说这个我不想举例子。第三个呢，是自然界的观察式描述，说圣经有误。这个例子在士师记的这五章二十节我大概讲过，讲的这个底波拉他们打仗的时候，然后呢他做一个诗歌，他说呢这个，大家看一下哈，五章二十节士师记，士师记五章二十节说什么呢？他说呢，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上攻击西西拉。那你看着这个现代人说，这星球大战啊，那个时候有星球大战吗？可以从星星上发这个激光武器吗？假的，错的，圣经是有误的。那这一种的所谓的客观上的自然现象的观察，也会有人挑战圣经无误的，那这个他否认，他只是一种的描述，和那个圣经无误并没有矛盾。因为如果你用无误和有误这个话硬套的话，那你就会说他有误，对不对？什么星宿在轨道上攻击他，那怎么这个事情肯定是有误，乱讲，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点。第四呢，是对虚谎事件的记载。这个对虚谎事件的记载呢，这个呢有一点拗口哈， 他说 the reporting of falsehood， 就说这个事情呢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他也把它记在圣经的里面。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知道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故事吗？耶稣讲的。然后那个财主坐在地狱的里面，对不对？啊，舌头好像很干火，然后他看见天上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这个事情会有吗？是事实吗？不是事实的，拉撒路不可能坐在亚伯拉罕怀里面，没有可能的。那他也不可能在地狱里面看着天堂拉撒路坐在那边，这个也不是。那有人说这圣经有误，耶稣乱讲。那实际上在说什么？这种所谓的好像是假的东西，实际上他是做一个比喻，用在圣经的里面，这个不影响圣经无误。所以你看哈，这本圣经打开以后，有太多人挑战圣经无误啊。你越研究圣经无误呢，如果你走的路对，你会对圣经的坚信程度会越好。这些人挑战啊，你就觉得这很可笑的哈，他会这样挑战的啊。然后呢，第五，以夸张的手法啊，夸张的手法。那夸张的手法呢，比如耶稣也讲过说，如果你祷告你有信心，你让这山投在海里都可以，那是不是一个夸张的手法？有人会祷告让山移到海里吗？我不会的。夸张的说法是讲到你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它描述的是你信心大的那一个力量，并不是说那个山真的投在海里，它用夸张的手法。那这种也会挑战说有误，耶稣乱讲。所以这个是啊，我们这个信仰受到严重的攻击，全方位的攻击。那芝加哥宣言做这个事情，我就说他每一个宣言所做的事情都要守住这个圣经绝对的真理，你这一点一旦被他攻进去，圣经就会出现问题啊。然后以大概数字使用，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他记录说14代，大家还记得吗？啊，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到耶稣14代，然后这个14代，这样记录。那那个十四代呢，它只是一个大概数字，然后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比较，说两个七，在一个连续的当中成就神的美意，是这个含义。但是呢，它里面真正是十四代吗？那不一定的。那这个也会被人家挑战，圣经有误啊，这个都是我们面对的这个问题。第五个，主题的编排。那主题的编排呢，在福音书的里面你会看到最多，因为四卷福音书嘛，都是福音书，所以它在主题的编排的上面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取舍的。那后面有一个哈，在第八个点叫做不同的选择啊，第七和第八哈，我把它拎上，平行经文的材料的不同选择，我把它放在一起。那这个是在福音书的里面经常有的，有的时候大家去查福音，比如说你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你互相会对照啊，对照看啊，这个是这样记，那个这样记，相似的事情啊。但实际上它是因为主题的不一样，它选材不一样，它的编排不一样，有些的事件的发生呢是以时间为主轴这样子排列的，有些它不是以时间为主轴的，它有它的意思放在这个里面。就单单拉撒路复活这个事情，那不同的圣经它放在不同的地方，它要表达不同的意思的啊。路加福音它特别放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讲什么？马大玛利亚啊，这个只要路加福音出现过。那耶稣跟马大说，你为很多事劳苦愁烦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个记在哪里呢？是记在我们外邦人信主以后特别容易做，然后呢耶稣说呢，你要学习玛利亚坐在主面前听到，安静听到，这个是核心，这个首要的，然后你才做。你不听到做，最后你会苦读了，就会抱怨主了，最后自己也垮掉了。你那个信仰这样走的路是不对的，所以特别放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要告诉我们外邦人 你的信仰的次序应当是怎么样的，那它的主题和编排是不一样的。那个事件是有的，有的有这样记，有的记录这个部分，有记录那个部分，那这个是有人会挑战。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说我们否认那种的挑战啊，这第七和第八。最后一个就是自由使用引用句。那自由使用引用句呢，它会引用一些的东西呢啊，比如说在这个保罗书信的里面，在这个提督书，他特别讲到说赫里特人是什么，是恶兽，是因为赫里特他们那边的诗人他们写的，他们是恶兽，又残又懒，那他可以引用的。那到底查那个诗人他的背景他的情况是不是那么精准呢？不一定。但他引用这个事情描述的事件是表达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未必那个背景就一定是对。那这个呢，他挑战圣经无误呢也不接受。 OK， 所以这是这 一连串的哈，九样的东西在这里面，每一条我给大家列出来，14条。我们确认有关数字哈，还有一个我跟大家再讲一个哈，有关数字的问题。我还有一个例子，上帝来描述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到一个地步，叫了什么？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这个准确不准确呢？绝对不准确。因为天上的星有多少啊，海边的沙有多少啊。那原来他的挑战说啊，他这样讲是错的，因为天上的星很少，海边的沙太多啊，他这样讲是错的。那后来啊，在近代他有一些天文学的研究说，天上的恒星是有10^22那么多，和海边的沙的沙粒的数量呢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人会有那么多吗？没可能的，对吧？人怎么可能像海边的沙粒那么多呢？没有那么多，10^22呢，多少人？你整个人历史开始，从亚当夏娃到现在，你全部记录下来，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它是一个数字的一种比喻，是讲到多，但是呢，并不是那么精准。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挑战，说圣经有误，不接受。OK， 所以我们在说圣经无误的时候，我们的立场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如果他一定要跟你矫情，一定说10^23没那么多，你是错的，那我就只好让他去了，是吧？那我也没他办法了。但是如果是信主的人，你在主的里面被圣灵带领，在这个点上你应该是明白的。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好，14，我们确认圣经的合一性以及内在一致性。那这个是牵涉到下一个宣言，叫做圣经不矛盾啊，叫 hermeneutics， 另外一个词。圣经它的合一性以及内在的一致性。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比如说我经常提有一个问题，人家说呢，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恩典啊。我们教会现在比较少有人这样说了，你听过吗？很多人这样说的，旧约是讲律法的，所以很严格，新约是讲恩典。那我在讲道提过，我说如果旧约不讲恩典，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新约，是不是？你完全用律法吗？在律法面前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有罪是该死，你全部该灭掉了，没人可以活到新约的，都有的。神的恩典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一直有他的恩典的，只不过他表达的重点不一样，但那个核心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神的救恩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没有改变的。那这些的内在的一致性会被挑战啊。那一旦内在一致性被挑战以后，就会出现问题。旧约是讲律法的，所以旧约的人要遵行神的教导，新约是讲恩典的，只要得到基督的爱就可以了，不需要遵行。怎么样？你熟悉吗？ 这种说法你熟悉吗？在新约，你一旦讲到说你要遵循神的话，会被人家马上说你是律法主义。你听过这样的回答吗？说这个是这个福音派教会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很多教会里面都有这个问题的。他一旦否定圣经内在的合一性和一致性，他就开始把圣经切开，分别的来处理。啊，比如说希伯来书，那里面讲的弃绝，那是对犹太人讲的。上帝对犹太人比较狠，对我们外国人比较好，我们外国人怎么乱来都行，都会上天堂。犹太人违背律法，掉。听到这样说法吗？闽南话叫做嘎叽盖印的，啊，自己逗自己开心。你看罗马书十一章，保罗说什么？外邦人叫做什么？野橄榄枝。保罗清楚的讲的，上帝更加在乎他的选民，外邦人是野橄榄枝，你不要搞错了。你逆着性的被接上，你不要太过 hyper 的，是吧？你也要在神的恩典那边，不然你被砍下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对圣经的内在的合一性一致性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不坚持以后产生很多的误导会出来，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是错的。 OK， 好，我们否认那些目前还未清楚的所谓的错误以及不一致，会损害圣经是真理的宣告。那他这个 wording 非常好的，他用词非常好，他说呢，目前尚未清楚，然后他留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哈，是叫目前尚未清楚，不意味着以后不能清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所谓的错误，以及不一致性，是有人说他是错的和不一致的，会损害圣经真理的这个宣告。我上次讲课提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保罗说呢，那些为死人受洗的人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的理解是给死去的人洗，或者你代替已经死去的人，你是 B 代替死去的 A 洗礼，如果你是这样理解，你目前尚未清楚，然后你就说保罗的教导和圣经所讲的福音是矛盾的，因为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彼得说呢，你们当认罪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保罗说你可以替死人受洗，他没有认罪也没有悔改也没有认信，他就可以得救了，有矛盾是吧？保罗讲的是违背圣经的福音的真理，有矛盾。那后来我就解了，保罗不是那个意思。但如果你还停留在那个地步，然后你就说圣经是有误的，他这里面说不接受的，因为他尚未明白，他一旦清楚了，他就知道保罗根本不是那样说的，是你的解经你的理解是错的。包括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讲到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婚，对吧？那外面有很多的解释，神的儿子说是天使，那你说这个圣经有问题，天使有没有身体，怎么跟人的女子结婚呢？然后天使跟人生了孩子，到底是亚当的后裔呢还是女人的后裔呢？啊，这圣经有问题了，因为圣经说女人的后裔只有一个嘛，耶稣基督啊，玛利亚生的，甚至都是亚当的后裔啊，那天使和他结婚生的后裔是谁的后裔啊？是吧？圣经有问题了。那直到有一天你明白那个所谓神的儿子是叫赛特系，蒙拣选的人，被神收纳为他儿子的人，和没有被拣选的弃绝的属于世界的世人的结合，他没有分别为圣，和世俗联合在一起败坏了这个信仰，那你这样就明白，哦，他是在说这个的。那在此之前你就不能否认说圣经是有误的。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圣经的解释的变化，芝加哥宣言他在里面讲到这些的点都在调整这个问题。 OK， 好，后面第十五条， 我们确认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已经根植于圣经末世的教导中。那这里面他说呢，圣经无误这个教导呢，并不是从圣经以外来的，是圣经本身里面就已经有无误的这个教导在里面。那有关神的话是准确无误的，这个所有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在里面你都会知道的。神所启示的真理，他自己说的话是绝对的，叫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一字不可以更改。那这个都是有关神的话极多的这方面的教导，神的话是无误的。所以圣经无误这个提法并不是人造的一个完全和圣经无关的，有一点像什么呢？三位一体，大家知道这个词哈。三位一体在圣经里面没有提这个词，是奥古斯丁提出来的，专门对付我们这些纠结三位一体的外邦人。犹太人不纠结三位一体的，外邦人纠结三位一体。所以奥古斯丁呢，他就总结这个词三位一体出来，要帮助我们的。那但是三位一体这个事情呢，是根植在圣经的里面的，它本来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一个教导。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词，他在强调这个事情。 Inerrancy 和三位一体大概有类似的含义啊，这样我们就理解哈。我们否认人可以声称因为耶稣有人性的限制，从而不接受耶稣关于圣经的教导。那这个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应当是不太会有，在一般福音派教会里面应该也不太会有，对吧？但是呢，在一些走的比较偏的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应该都是承认的，耶稣的教导是从神来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们不会否认这个事情的啊。但是有一些做很深的神学研究以后，他会研究出这个结果的啊。那这个是芝加哥宣言提到这一个点啊，这个是这里面否认的。我大概多讲一点点吧。有一些人呢，他否认保罗的教导，他说保罗是人，否认新约的教导，说新约的作者都是使徒，都是人，所以他们写下来的呢就不是圣经。那我怎么回答他呢？写旧约的也都是人，摩西也是人，是吧？旧约所有的作者都是人啊。那这个和他是不是人没关系，和什么有关系？是圣灵亲自启示他，默示他写下圣经，和这个有关系。所以对于保罗，对于彼得来说，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是和旧约的先知是一脉相承的，对他们来说不是个新的东西，是我们外邦人强行的把它分成新旧约以后，就开始否认新约使徒的教导，这是我们外邦人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彼得后书，彼得专门说，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他所写的一切有关经上的话，你们不可以强解，好像强解其他的经书一样，是自取沉沦。那彼得清楚的说，保罗所写的就像其他的经文一样，是圣经。那对于犹太人说是一脉相承，那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我再准确点讲，对于信耶稣的犹太人来说是一脉相承，对于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否定使徒的教导。 OK， 这样会比较准确，对吧？但是在他们的整个的背景的概念的当中，那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事情啊。这样我们就了解哈。好，后面第十六条，我们确认圣经无误的教义是从古至今教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个从古至今教会是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是指从耶稣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当中，2000年否认圣经无误的就是这100年，之前从来没有否认过圣经无误，只不过呢是看谁有权柄来解圣经。比如说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上，它叫做教皇无误论， 什么意思呢？教皇解释圣经是绝对准确的，教廷有解释圣经的权柄，但是他还没有否认说圣经是有误的。这一百年人变得更聪明了，更有独立思考能力了，更有批判能力了，就开始否认圣经无误，是这一百年的问题。那这一百年整个整体教会的败坏是更加厉害，那这世界是往末日推的啊。所以这现在看新闻说，这个美国防止一个台风啊，叫 Florence 这个台风，他们说现在中国那个台风要比它大多了，叫什么竹啊，叫什么山竹，他们看那个卫星图，山竹那个台风，他看卫星图是美国那个台风的这个几倍大啊。现在中国全部那个广东那边全部停产停课停学，全部在家里躲着。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那日本刚刚被台风扫过一次，都是历史性的啊。这世界是往末日走啊，像我们今天啊，多伦多九月中啊，大家还在过夏天，大概你在多伦多没有经历过啊。世界是这样走的。好，后面我们否认圣经无误是新发明的一个教义，因为圣经无误是这几十年才出来的，但它并不是新发明的教义，这是一个哈，或者是为回应否定性的高等批判学而设定的，它不是为它设定，圣经无误是本来一个圣经一贯的这一个啊真理，那只不过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呢，它面对这个事情是比较重要。那高等批判学这个呢，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生疏的词，如果你读过神学，你大概会知道什么叫做高等批判学，是那些研究神学的，他们用他的逻辑，用他的所谓的修辞学，用他的所谓的史料来否认圣经的准确性，这个叫做圣经高等批判学，这是这一百年的产物。那这个是问题，那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啊。所以我礼拜五啊，我忘记了，礼拜五曾经就见了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聊天，就问起来有关圣经的事情。我给他举个例子，有个叫余立功的一个老牧师，大陆本身去世了，原来在美国，他呢曾经给一个神学博士去按牧，按立他做牧师。那在按牧的前一天呢，这个余老牧师，这是有神的灵跟他同在的，他心里有个感动，他说呢，我要问他一个问题，问他什么问题呢？问他你圣经是否读过一遍？结果他就问了他这个问题，那听到的答案是没有读过一遍。后来余立功就说，我明天不参加你的按摩。神学博士要案例牧师圣经没有完整的读过一遍，那你就知道那些高等批判学神学博士他们是在哪个层面去批判啊。这个时代的问题，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整个福音派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啊，触目惊心的。 OK， 那17条，我们确认圣灵见证圣经，让信徒放心圣经是真理。重点哈，那讲了这么多，你怎么叫这个叫放心这个词哈？放心这个词呢啊，我大概会借用马丁路德的话，它叫做 good conscience， 叫做本着良心。所以当罗马教廷来审判马丁路德，说你这个小 monk， 你凭什么挑战罗马教廷？凭什么挑战教皇？你本着什么权柄？我们那么多的神学家，那么多的权柄，你凭什么？那马丁路德说，我只有两样，一个呢是圣经，一个是我的 conscience， 圣灵对我的良心的一个恢复，这两样你说服不了我， here I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 我不管你是谁，教皇、红衣主教、什么枢机主教，我不管你是谁，整个教廷来我也不管。马丁路德说这两样。那这个是这个时代，在任何时代都非常重要的每个信徒。那我在上次讲到讲过，主流未必就是正确的，但人很容易屈服于主流的。那在马丁路德那个年代，马丁路德是绝对是和主流是不一样啊。当然那个时代是要被追杀，这个时代应该不至于丢命啊，至少在加拿大不至于丢命啊。那马丁路德的时候会被杀的。所以这个是要讲到圣灵让信徒放心圣经的真理。你里面啊，这个是约翰，我讲过这个约翰一书2:27，不用人教导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同感一灵在圣经的里面。后面我们否认圣灵的见证是脱离圣经或是违反圣经。那这句话如果你熟悉的话，我在讲到我多次提过，我讲到灵恩的问题。那灵恩最大的问题，它是脱离圣经甚至是违反圣经的。如果你没有圣经做根基，所有所谓的灵恩我不接受的。啊，我们刚刚听过一个故事的啊，一个姐妹去了台湾，就被希腊的一个灵恩大师就给她说啊，我看见了啊，你将来你们家里会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会很多的信主，我看见了你的女儿几月几月会结婚。后来没有发生，后来那个姐妹前段时间就去世了。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光景，对信徒的强烈的误导所产生的一种的恶果啊，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是芝加哥宣言这里面他特别讲到的，圣灵叫做真理的灵，圣灵要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叫人想起基督的话，圣灵从来都是和圣经是彼此相合的，从来都是在一起的，脱离了圣经的所谓的圣灵是不接受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芝加哥宣言18，我们确认圣经内容可以从文法历史方面来解释，并考虑到文学形式和手段，也可以用圣经解释圣经哈。后面那段话大家比较熟悉啊，叫以经解经哈，如果你信主比较久了，叫以经解经。然后呢他前面也说呢，文法历史方面文学形式，这个也是解释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特别讲到很多比喻的时候啊，有一些是用这个比喻的，有些是用文学形式来讲的啊。在这个雅歌哈，歌中之歌雅歌，那它是一种诗歌体的形式来讲述基督和人的爱，讲到这个爱，那它是用文法的，那你也用文法去解释这样子。历史有历史方面的问题啊，这些都有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解释圣经的。后面我们否认对圣经文字的处理及寻找背景来源的合理性，这样将导致经文教训的相对变弱，去除历史性，教训上打折扣，或否定其宣称的作者为真。那这个里面呢啊，前面讲到说，当他去前面说承认历史，后面又说呢，他找到了文字处理和寻找了背景的来源的合理性，就导致了经文教训相对变弱。那这个是例子在哪里呢？有关姊妹案例牧师的问题。那姊妹案例牧师这个事情，这个是在这个里面用的最多的，说查到历史，在当时那些妇女是没有学问的，所以他们不能安利牧师。大家要看啊，如果你仔细看这个《使徒行传》，那里面他讲到当时那些尊贵的妇人，他们是有学问的，在希腊的时代有很多的妇女是很有学问的啊，有很多是很厉害的，那个吕底亚做生意的很厉害的，那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但他用那个东西呢来变弱这个圣经的教训，那这个是问题，这个是经常在解经的时候会出现的。他否认这一点，然后呢后面他说否认 其所宣称的作者为真，这个呢也是你读了神学你大概会知道哈。我们这个弟兄要去读神学了，我为他又高兴又担心啊。高兴呢他可以透过这个多学一些，担心呢他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在近代的所谓神学的里面出现很多的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马太福音不是马太写的，马可福音不是马可写的，约翰福音不是约翰写的，很多这类的研究，他说透过他的文法，透过他写作的这个风格，透过他的用词，然后反说那个作者不是他，这样呢，这样就出了很多博士论文，会混乱整个圣经的教导，混乱真道的。那这个是这一百年来出来的非常多的非常花哨的东西，挑战这个纯正的信仰。 OK， 否认。十九条最后，我们确认圣经的完全权威，完美无缺，以致圣经无误的任性，对于完整基督信仰的正确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哈。你全备的福音啊，能够完整的建立这个信仰，我们更确认这样的任性可以使我们更有基督的形象。那这个认识能够真正建立信徒的生命，它能够改变，更能活出基督的形象来。确认 OK， 后面我们否认这样的任性对于得救是必要条件啊，这个是重要的一个点啊。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讲到草木和邪的可能会得救，有可能性，但好像经过火一样，但是没有否认啊。那这个是，但如果有人就想活在草木和谐的里面，将来可能要经过火，可能会得救的话，那也没办法，你要想走那个路，那就去了，是吧？那这个是教会这个带领的人，他们对神的家的，对信徒的，他们自己的一个回应和责任。后面，然而我们更否认对于个人和教会拒绝圣经无误而不会产生严重后果。那他这个用词和前面的那个开场白挺像的哈。他说呢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草木和谐，然后教会世俗化，然后教会会离开福音的真理。所以大家去看启示录，看老底家教会，大概你会看出端倪来的，那个就是恶果，没有在真理的当中。看哥林多教会，那个就是恶果。所以这个是芝加哥宣言啊，这么多十九条我就把它讲完了，三天的时间。那里面很多的神学用词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生疏，比较困难，我们教会有录音，如果你可以回去再听啊，愿意听可以再听一下。那这个对我们就比较重要，就整理一下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大概很感恩啊，教会我们成立七年，教了很多的圣经啊，借着这个时间把大家这个信仰整理一下，也是蛮好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继续来仰望你啊，好像圣经所说的啊，圣灵你做我们真正的开启的那个真理的教导者啊，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当中啊，能够认可从你而来的话，你来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确切的被建立起来。我们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